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五讲，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二十一节，重生。普杰西牧师，2006年4月9日，翻译王兆峰，2018年，朗读赵希拉，2023年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这段经文，大概是整本圣经里最有名的，至少是在今天的基督教里，特别是在美国，每个人都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早就读过不知多少遍，听过不知多少次了，所以我要先给你们一个警告，我要讲的很多东西恐怕是你从来没有听到过的。我倒不是要别出心裁翻新花样，这样的教导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，这是历史上很多人共同的看见。另一方面，我也不可能将这段圣经教导讲得面面俱到，这里的内容如此丰富，一次讲到是不可能都涉及到的，但我会讲我认为这段经文的主题。接下来我们还会在要来好礼拜五聚会时接着讲。祝复活节前的礼拜五晚上，英文称为好礼拜五，可能还要包括复活节早上讲到的一部分。我想让大家在听完之后自己来查考圣经，对照我所讲的内容，看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。这段经文里的确谈到个人重生的问题，但我认为不是这段经文的主题。你们大概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历史非常重要，你不能把一句经文拿来不顾其前后文，只想到这句话怎样能够直接应用在我身上。就像这里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这段经文发生在尼哥底母身上，而不是其他人身上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我们大家对这段经文都很熟悉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尼哥底母晚上来见耶稣，约翰很明显的用光与暗的反差来告诉我们，尼哥底母从黑暗中走到那真光面前开始提问。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又需要但却没有答案。这位尼哥底母到底是谁？从约翰的话里可以知道他是个法利赛人，并且他是犹太人的官。约翰在第七章里用了同样的官，并且使徒行传里也有同样的称呼。这个官是指犹太人的公会成员，也就是权力很大很受尊敬的犹太社会领袖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高官。耶路撒冷公会由71名祭司、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和文士所组成，他们掌管着犹太人社会的各个方面，包括信仰、政治和司法。但是由于当时的以色列在罗马人统治之下，所以理论上公会的权力远远小于实际上的。这件事我们从福音书里都知道，要不是罗马人，犹太人早就把耶稣杀了。我认为尼哥底母来找耶稣不单单是他一个人，因着他的身份可以说他是代表了很多以色列人，这可以从约翰对他的介绍上，是犹太人的官，也可以从第十节耶稣对他反应上看出来，你是犹太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吗？这里耶稣说的先生，在翻译上看不出来，但原文希腊文里是带有定冠词的，也就是说，你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犹太先生。最有说服力的是第七节耶稣说的话， 前面耶稣对他说话用的是单数的你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而第七节则用了你们必须重生是复数。约翰没有提到过除了尼哥底母外当时在场的还有别人，那么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呢？同样十二节，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？因此耶稣不仅是在对尼哥底母个人在说话，也是在对以色列民族说话。也就是说，尼哥底母是一个代表。上个礼拜我们在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里已经读到过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，意思就是他们信了耶稣，耶稣却不信他们的信，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信。接下来是尼哥底母，他也有点相信，对吗？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。然而不管他的信属于哪一种，约翰认为这样信是不够的，他必须要有个重大的改变，以色列必须要有个重大的改变，这就是约翰福音这段经文的核心。因此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，以色列先生身上有个重大需要。第二件事，整个以色列民族有个重大需要，他们都需要改变。第三节，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第五节又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这里的重复再明显不过了，重生和从水和圣灵生是一回事。第七节我们刚才提到过，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尼哥底母听了这话后难以置信。第四节他说，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第九节又说，怎能有这事呢？同样耶稣对尼哥底母的问题也同样是难以置信。第十节，你是犹太人的先生还不明白吗？用今天我们的话就是，尼哥底母先生，你是博士教授神学家，怎么连我教的圣经入门课都听不懂呢？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你竟然完全不懂？十二节耶稣说，我劝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？也就是说，耶稣告诉他，重生是地上的事，是你应当知道的。请注意，地上的事并不只意味着肉体的有罪的。耶稣说，你是知道以色列历史的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如果你连这地上的事都不明白，那么我下面要说的一定会使你跌倒，那就是人子必须被举起来，就像摩西在旷野里举起蛇那样。事实上，基督给了尼哥底母提示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那么尼哥底母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呢？他当然不知道新约，他应该知道的是旧约，对吗？耶稣是在对他说，既然你教导以色列人律法和先知，你就应该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，请大家打开圣经到以西结书，先看三十六章，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，我行这事不是为了你们，乃是为我的圣名，就是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，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亵渎的，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归回本地，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，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，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食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。你们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神说什么？我领养了你们，你们却在各国中亵渎我的名。神也应许说，有一天他要重新聚集他们。请注意，神说他要做两件事情，第一是用水洒在身上，第二是使圣灵充满他们。在我们继续往下读之前，我希望你们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关系，你若要进神的国，就必须从水和圣灵重生。耶稣是在告诉你一个题目，我用旧约的话来提示你，神要用水洁净他们，让圣灵充满他们，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他们可以顺从遵行他的话，好叫列国看见他的荣耀。以色列为什么需要重生呢？是因为他们的罪。整本以西结书论述的就是他的罪。你打开以西结书，神在第六章里对以色列南国犹大说，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背逆我，我差遣先知到你们中间来，你们不听，现在我要把应许之地，把流奶 与蜜之地变成旷野。以西结十六章是圣经里一个非常美的章节，请大家翻到十六章。神总结了以色列的历史，我先用简短的话来做简介，然后我们再读其中的经文。神说，以色列啊，我认识你的父母，你爸是亚摩利人，你妈是赫人，他们都是外邦人。你出生之后，他们就把你扔在野外，浑身是血，在那里等死。我看见了你，就怜悯你，爱你，使你可以存活。等到你成年之后，我以立约娶了你，当然是指西奈山之约。我用水洁净你，给你穿上最名贵的衣服，让列国看到你的丈夫何等的好。接着故事转了个弯，神说，你利用这些美服招摇过市，不仅和埃及人、亚述人、巴比伦人行奸淫，你和每个国家行奸淫，就是不回家，不到你自己的丈夫那里来。更令我气愤的是，不是这些人来找你，而是你自己卖贱去找他们。六章二十节说，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，你行淫乱岂是小事，竟将我的儿女杀害，使他们惊火归于他吗？这就是以色列杀自己儿女拜偶像。六章二十三节，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，主耶和华说，你有祸了，你有祸了，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，在各街上做了高台，你在一切井室口上建造高台，使你的面貌变成可憎的，又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。六章38节，我也要审判你，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，我因愤怒记恨，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。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，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，毁坏你的高台，剥去你的衣服，夺取你的华美宝器，留下你赤身露体。最后的结果是，六章四十节，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，用石头打死你，用刀剑刺透你。以色列律法对行奸淫的惩罚是什么呢？用石头打死。请注意，以西结把证据不断的积累起来，直到神离弃以色列，将他们，最后他们将死去。神说的不是字面上的直接意思，也不是说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必死去，他指的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将被掳掠到外邦之地去，以色列将不再是他的妻子。你们不是要跟着外邦人去拜偶像吗？那么我就要你们成为外邦人。因此，以色列在神的约里死了。让我们记起刚才读过的以西结书36章，神说，有一天我要来聚集你们，不是为了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在列国中亵渎了我的名，我这么做是为了我的名，我要聚集你们，用水洁净你们，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好叫你们顺服我，遵从我，这样万国都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万国都来敬拜我。有一天你们要活过来， 这话听上去有点熟吧？假如你还认为这不能说服你，那么请看接下来的以西结书37章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地骸骨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干枯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盖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。注：希伯来原文气息和灵是同一个字。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说的风也是同一个字。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声音，有地震，骸骨互相联络，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盖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。注：这里的风同样是乳啊这个字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就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军队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干枯干了，我们灭绝净尽了，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哪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民哪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就如此成就了。请大家注意听，以色列死了，成了骸骨，神说他要开他们的坟墓，他们就活了。他们如何能活呢？神要将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，他要重新聚集他们成为一个国家。我希望你们可以从这些话来看到他们和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联系。基督用的是以西结书里的这些语言，但尼哥底母听了却难以置信，所以基督难以相信这位以色列的老师竟然全然不懂。你难道不知道唯有通过水和圣灵人才能进入神的国吗？先知以西结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？有一天我会用水洁净你们，把圣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活了吗？你不知道风随意思吹吗？什么风啊？就是以西结里的风。尼哥底母啊，你怎么连以色列的历史都不知道呢？基督对以色列的代表尼哥底母说，你们必须重生，通过水和灵重生。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发生呢？使徒约翰明确地说，没有发生在他的福音书里。请听约翰福音第七章的话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就如经上记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那么赐下圣灵来重生以色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？以西结书36-37章预言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呢？我们已经知道不在约翰福音的时候，那么是在将来吗？是的，发生在耶稣升天的50天之后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起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待的屋子。2章1-2节，他们全都是犹太人，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些话听上去挺耳熟吧？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从灵生的，以西结书36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。接下来二章五节说，那时什么时候五旬节，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。注：和合本意天下各国的这句话，各种英译本都是从天下每一个国家来。他们从哪里来？从天下每一个国家来。记得神在以西结书里的应许吧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？那一天犹太人从天下每一个国家来聚集在一起，天上降下大风，也就是圣灵。有人说这些人喝醉酒了，彼得向他们解释，犹太人和一切住耶路撒冷的人呐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早上九点，这正是先知预尔所说的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二章三十三节，彼得宣告说，耶稣基督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三十七节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他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记得耶稣在今天早上我们读约翰福音三章五节的话吗？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四十七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。不管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住了多久，以西结书的预言一直都没有实现过，直到这一天。正是这一天，风从天上刮来，圣灵降下，他们受了洗，三千犹太人加入教会。正是这一天，以色列得到重生。尼格迪姆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这一天以色列重生了。等到了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？福音传遍了世界，以色列重生了，以色列将荣耀耶和华的名。现在我希望你们能够更好的理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有生。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重生受圣灵，万民之所以能够来信神，是因为基督死了复活了。这已经发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并且从那天后一直在发生着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也加入了神的国，被加入了那重生的以色列，因为神的灵进入了你们身上，打开了你们的心门，接受福音，相信耶稣基督是到父神那里去的唯一道路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当然与我们个人得救有关，但最最重要的是关于以色列这个国家，这个民族的重生，好使我们也成为其中的一份子，成为重生的人。神已经开始聚集他的子民，虽然历史尚未结束，约翰福音第三章却已经告诉我们历史的结局是什么样的。信耶稣，你现在就已经确知你有了永生。你若拒绝耶稣，你现在也可以清楚的知道，等待你的是审判。尼格迪姆唯一希望，以色列民族的唯一希望，整个世界的唯一希望，就是人子像旷野里被举起的蛇，凡是举目向他的人都能得永生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Yeah.